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维基。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们今天来说一说眼神交流，目光的接触。不久前呢，美国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眼神交流，很少人在使用的沟通艺术。文章写到呢，眼神交流曾经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基石，而在我们以屏幕为主导的生活中正在变得越来越少。没完没了的数字干扰已经把我们的目光转移到了电子屏幕上。不仅仅是成年人正在失去这项技能，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美国孩子更不善于进行和保持目光接触。眼神交流是认真而积极的试图解读对方的交流，并确保你的交流被对方所接受。眼睛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注意到人类互动的微妙之处，丰富你的日常经历。说到这个眼神交流，或者说目光接触，二位感觉自我，或者说通过观察别人，是否也感觉现在眼神交流越来越少了，这样的一种社交的方式或者说手段？约瑟夫，
我觉得肯定是越来越少了。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少了，它不是因为大家不想要这种眼神的交流，是因为他们在忙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每次进地铁啊，大家都在看自己的手机，就是面对着自己的屏幕。我希望能跟别人的一个眼神交流。我出生的那个环境一般都是非常重视眼神交流，阿拉伯人非常非常喜欢交流的一种民族，所以我们从小我们的父母啊会教育我们，我们怎么就是用这些眼神呢跟别人交流，怎么能跟别人打招呼，也是用眼神的时候叫打招呼，或者是表达尊重。比如说我妈妈小时候跟我说，如果有你见到了年纪比你大的，或者你的老师，或者你的父母啊等等啊，他们如果对你批评啊，或者对你说话，你一定不要直接看到他们的眼睛，一定要看下面
啊。就是批评你的时候，教育你的时候，不要看他们的眼睛，
这样不礼貌。你是别人在说你话，或者你叫你一个东西呢，然后呢，你不能直接看到他的眼睛，你要看下面，看你的脚下的。你这样这个做法是表示尊重。所以我们的在学校里面，我在那学校里上了那么多年，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从来没有直接看我老师的眼睛，一直没有。他不管老师说我什么话，我一定要看我脚下。等他说完了，
表扬你呢？
表扬我一样的，
也要低头，不能看他。
对，要低头。这是说明我对这个老师的说的话，我非常认真的去听，我不忙去看，我就非常认真的在听。这是一种尊重，就是阿拉伯人认为这样的很尊重。其实在其他的文化，可能你看别人的眼，可能显示尊重，反过来了。
那你在中国学习的老师会不会经常问你，约瑟夫，你在听我说吗？
对，他其实我 Peter， 我这个方法，这个做法，其实你说的没错。比如说我的导师，我对我的那医院里面的老师们，特别是年纪比我高的一些的大夫啊、主任的医师，我从来不看他们的眼睛。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会看脚下。我的导师当年发现我这个事儿，他认为我不认真的听，他批评了我一次，说为什么我跟你说话你在看什么呀？
对，
看什么？说老师，我非常认真在听你的话。他后面确实可能意识到了，我这是我的文化，这是我的做法，其实这样我尊重他，因为他说批评我的时候，或者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要是看他眼睛，我说明我也跟你一样的水平，我也不差。当然这样是我们阿拉伯人就认为这样。如果你是跟别人就面对着面，然后眼睛也面对着眼睛说话，说明你们俩面子和的级别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生活当中跟你所谓平辈的同事或者说朋友，
那没有
关系，对吗？
那没有关系。
那你是否自己留意过，就是跟自己的同事或者朋友 真的是眼神交流或者说目光接触有超过3秒吗？可能打招呼啊，彼此看见啊，眼神碰到一起了。我们会打招呼。
其实在中国应该不超过3秒，在阿拉伯世界会超过很久了，可能还有几分钟呢。阿拉伯人非常重视这个眼神的交流，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交流方式，而且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本能，大家都会有。
嗯，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利用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方式。其实在阿拉伯世界，眼神呢它是交流的第一步啊，不是嘴巴。所以它对我们来说，这个我们对这个眼神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你看我的那个师傅，我的那个导师，
嗯，
我从来没看过他的眼睛，我从来没有盯着看他眼睛，所以我到现在我还不确定他眼睛什么颜色的
啊，
真的。其实每次见到他，哪怕是线上的视频，我也还是低头，我一般是低头听他的话，就是给他表示一种尊重。我说永远就是不会高于师傅的意思，
嗯，
所以他后面是 get 到了这个做法，
理解。
后面他大家那边的人都是理解到我这个做法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很认真的在听，这是一种尊重。
约瑟夫，我很好奇，就是你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那你是否也会注意我对你的眼神是否传递了怎么样的一种信息？
对呀，我非常注意这个事儿呢，我非常重视这个。其实我说实话，很多人可能认为我是比较内向的人，可能不是很爱交流，其实不是。我是非常我思考和非常开放的人，我非常非常喜欢交朋友的，但是我是对这个眼神的要求还是有点高。我就是想看你对我的眼神，我按照你的眼神我来进行，看看能不能做朋友。
嗯哼，就是今天这期节目我才意识到，你第一次见我可能关注或者琢磨我的眼神了。
就我就是关注你的目光。
我第一次我看到你，我的感知是看你的表情是否热情，但我不会从眼神里边走，我可能会从你的表情和话语当中去感知你是否热情喜欢我。
我们是观察的真的是眼神。
嗯哼，
而且你看我们的很多的诗人，很有名的诗人，他们的写的诗歌大部分应该是在阿拉伯文化里的所有的诗歌不会有一个不写到这个眼神的这个事情。
嗯，
基本上所有的诗歌肯定提到了这个眼神的事情，也尤其是跟女生，就是对方，你是结婚呐、等等的，你怎么知道对方喜欢你？你肯定要看他的
眼睛。我们老说眼睛就是心灵的窗户嘛。
哎，没错，至少在阿拉伯世界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认为很多的诗歌都是这么写的。其实我们认为，就是如果你离我眼远的话，你肯定离我心也远。
嗯，
你如果要接近我的心，你肯定要先接近我的眼睛，那呢就是我的眼神的嘛。所以我要先通过眼神，就是来扫描一下你，看看你这个人大概怎么样。
嗯，
这个现在的，首先说这个现在都市人的这个交流方式里面，眼睛是否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人文交流的，比如说上班呢、上课呀，对吧？但是呢，少了，严重少了。为什么呢？就比如说刚才优师傅说的这句话是真的是很有意思。在地铁里面可能是一进去以后大家都是拿自己的手机啊去看。那古时候是否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以前的这个黑白电影啊，特别是我们南亚这边的爱跳舞爱唱歌的一个民族啊，我们很多爱情故事的这个爱情呢是在公交车上面发生的。就男生呢可能在这个同一个车里面等着女生，或者这个车里面认识的啊，然后呢，车里面开始唱歌跳舞啊什么的，而且他们这个认识是怎么来的呢？一个这么大的公交车，这么多人，他肯定是因为我们这个男生和女生是比较保守的社会，那怎么样可以串心气呢？不能直接讲话呀，那只是什么呢？眼睛、眼神啊，就眼睛本身是，就刚才你们两位聊的很好，是它是心灵的窗户，它是表达这个情感的最容易表达情感的一个方式。很多话我们可能嘴巴开口说啊，特别是女同志，她本来就是话里面有话的人，那她这个时候呢用嘴巴表达可能是还不如眼睛表达。所以有很多电影里面的什么的女同志啊什么的，那就反过来什么呢，很多诗歌，包括我们的这个伟大的诗人泰戈尔啊什么的，他很多这个诗里面眼睛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呢可能这个上面是否打了一点折扣？我觉得现在可能那种电影啊， 或者是那种故事啊，那种诗歌呀，那种歌呀什么的就没有了，或者是少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能这种美好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传统，一个美好的文化。因为还有一个呢，就刚才我说我们南亚人呢本来是喜欢爱唱歌爱跳舞，我们还有个舞蹈叫眼睛舞。
对
啊，就阿拉伯是有豆皮舞嘛，我们还有个眼睛舞啊，
眼睛舞
的那种，对呀、啊。用眼睛的这个表达啊，他眼睛上面会画很大的一个串儿啊，然后呢这个睫毛啊什么都画起来，画起来以后呢它是眼睛可以动啊，就类似于以眼睛作为一个表达方式，它会表达啊。那这个舞蹈是难度非常高的，这是古印度舞蹈难度比较高的。现在呢说实话的确是这种舞蹈的这个学生啊，学这种舞蹈的人数呢现在确实少了。就是这个呢我觉得不太好，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很传统文化，而且是非常重要。重要在哪里呢？现在我就讲个重要的事儿，因为我是大学老师，我跟学生是现在直接接触，现在学生的这个就是说那种表达能力，我不能说学生的表达能力差，他可能会写东西啊什么的好，但是如果他让他站在舞台上面，我就邀请他，哎，你今天上来舞台上面啊，舞台上面讲个事儿。很多学生，老师我不行，我给你写个东西行不行啊？为什么呢？一方面他怕表达，但不是说他没有表达能力，如果给他一支笔，他用笔表达是可以的，但是用嘴巴表达的时候呢，因为他怕前面的人看他，知道吗？他并不是说不会表达，他会表达，
对，
但他担心，
尤其是他在看到别人看他，他的目光又与别人相交叉的时候，他立刻就会慌。
对对，那就是什么呢？他怕这个 eye contact，他就怕
目光接触，
眼睛的目光接触。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接触，你很长时间没有接触以后呢，你可能就这个东西变成，这个东西对你变成比较陌生，比较陌生就害怕。我很多时候跟学生呢就讲一讲，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对着镜子自己看自己，你自己可能肯定是不怕自己啊，对吧？眼睛的这个表达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比如说你要是生气、不高兴、高兴、讨厌、怕，这些东西是有时候就比如说啊，我们三个人聊天，但是现在我不敢随便说，哎，我对这个话题呢有点反感。那这句话呢，表达最安全的方式是什么？眼睛。
你现在给我看看，你说的这个反感这个话题应该是什么一种眼神？让我琢磨琢磨，加利布。我记住了
。完了，咱们就不录节目了。
对，但加利布，其实你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眼神或者说目光接触，某种程度上也得有些练习。因为可能因为智能手机，像这篇报道呢，毫无疑问它是把目光接触或者说眼神交流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和电子屏幕之间联系到了一起，甚至是一种对立关系。但是我在想的是，可能第一，很多现在年轻人呢的确人接触少了，当然我们不能说就是因为手机让他们接触人少了，但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因素。第一，别怕目光接触，或者说不要怕眼神交流，或者说至少不要害羞去眼神交流，对吧？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呢，我在想现在人们的眼神交流少了，首先一个问题是，也许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咱先不说目光接触和眼神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普通话语交流可能也正在变少。那眼神交流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这种社交手段或者说社交方式了。那首先你得先接触，咱们再说这个更高级的眼神交流吧。那天看到一篇文章说的很有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电子屏幕或者说短视频呢，已经把大家的这种习惯逐渐养成了。有一个所谓的八分之一的法则，就是说你去刷一个短视频的话，通常七八个就会你肯定碰到一个你喜爱的，你喜欢看的，能逗你笑的。那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训练之下，反复的这种长时间的刷短视频的模式之下，你慢慢的大脑之中又建立起了一种所谓的奖励机制，你知道我刷几个就肯定会碰到一个我喜爱的东西，那你就会不停地刷，不停地刷。那这个时候你已经习惯做这个刷的动作了，而不习惯和人再去交流，更别说什么眼神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了。所以就说现在获得快乐的方式太简单了。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老经常说情绪消费、情绪价值？很简单，手机可以很快的给我，那如果我跟你去聊天，在眼神接触，也许会有这些好的情绪价值来，但它有一个铺垫啊， 它有一个过程啊。那我这个情绪等待太慢了，没效率，还是低头刷手机吧。所以说咱们有什么眼神交流？所以某种程度上，现在这种客观环境或者主观的愿望或者主观的想法，在逐渐的远离最基本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或者说今天所说的关键词，目光的接触，眼神的交流。
眼神啊，虽然它是一个本能，但是它也是同时也是一个技术，它是需要练的，
对，
需要
有技术，
就是你的对，是一个技术，就是你随着你的年龄或者你就是获得了所有的经验了、啊，你的眼神的这个水平啊。这个表达能力啊也会越来越强了，因为你的经历过多啊，你知道怎么以什么样的眼神你会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同意或者不同意，开心还是不开心，你完全真的是你嘴巴就讲不出话，但是你的眼睛还能讲故事，就这个能力是一种技术，需要你练的。那么我们如果很长时间的不练的话，不跟别人就是交流，不跟别人去用这个目光或者眼神去交流的话，我们这个能力会下降嘛？通过天天刷视频呢，这种生活不想看的生活方式，另外呢，比如说在约旦呢，特别是娶婚的时候啊，男方会去女方的家里，然后求她，然后呢，一般的女方会害羞的，她不会说啊，我同意，很少那女孩子直接说，在她家里人那么多人在的话，她会直接说我同意。他一般是第一是他肯定是投递的
啊，
他不看别人
啊，
他第一般是低头，因为他害羞嘛。那你怎么知道他是
同意
不同意？
嗯，
一般是看他的眼神，就是他的爸爸会让他你抬头我看一眼，啊，行，我知道了。
哦，
就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同意了。
此时无声胜有声，什么话都不要再说。
对，没错，就是眼睛能讲话。
这个你是学医的，我曾经还在个看过一篇文章说啊，这个积极的眼神交流还可以促进心理健康，说当我们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眼神联系时，就会产生一种社交联系的感觉，有助于减轻孤独感和抑郁情绪。所以说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个眼神的交流，它的这种所谓的刺激的功能还是蛮大的。
对，没错，它是眼神，它人们就是代表你的心理状态。然后呢，还有我自己的这个职业了，我也是大夫，我也学过心理学，我能就是能理解，眼神真是能代表心理，二是骗不了人的。
嗯，
凭着从你的眼神，我感觉你真的确实伤心。你虽然是在笑啊，但是你可能是假装，你在假装在笑，你假装在快乐，但其实你的眼神还是会有点累，你的眼神可能会有点不高兴，所以它肯定是代表心理，我觉得。
那比如说啊，比如说有朝一日我去阿曼，去你家拜访。你的妈妈和爸爸，他作为我的长辈，那是不是我也得低头跟他们说您好？
没错，
不能四目相对说您好，来过来看看您。
对，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这是我们那里非常非常失望，非常失望，这是我们面子比我们大一点的人对我们的尊重。你一对他们这样的尊重，他们会非常的喜欢你。
嗯哼，就哪怕先低头三秒钟，
他们认为你是个拐孩子，非常拐的孩子。
那我相信这个误会啊，中阿之间少不了。在民间交往的时候，
真的有，真的有很多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está,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们其实有个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中文叫动嘴嘛，就吵架啊，或者是它不叫吵架，就动嘴，就是说小孩呢啊跟大人动不能动嘴，对吧？那我们那边呢，就是说小孩就是看长辈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但是呢，就比如说盯着他啊，然后呢这样看着他，这个就是我们文化里面就是眼睛对眼睛的这种说话，这就属于是一种不礼貌啊。其实你可以不同意，就比如说我妈说你今天不要穿拖鞋，那我说啊为什么不能穿呢？我就想穿，好，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就跟他说。为什么不能穿呢？那这就是因为你是眼睛
目光要是对上了，再说这话就严重了。
而且这个不礼貌是的确是非常严重，这就是一个这种跨文化交流的一个，特别是这个我们这个西亚啊，包括南亚，这整个地区是这是这种，特别是老师，或者说来一个年纪包括级别比较高的人呢，那这个时候呢，跟他握手的时候，不要看着他握手。就我们有时候说，跟别人讲话是看别人是可以看， 但是呢，就比如说你要注意，就比如说你有时候，就比如说可能别人的意见，你可能否定别人的意见，其实你要知道你有权利可以否定，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带着以礼貌，就比如说啊，我知道您说的对呀、啊、什么的，在中国里面呢，你也一样，就是说你不要直接否定别人啊，但是呢，这里这个眼睛就不重要，我们这边呢就是说
眼睛重要，嗯，
眼睛很重要，
你可以直白的说反对或者不喜欢，对，但是眼神是不能当做一个辅助武器的。
对对对，眼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如果那样看别人，那是一个直接的挑战，
挑衅挑战，嗯，
对。
所以大家看，我们今天老外看你聊的这个话题，是也可以发觉，其实眼神交流或者说目光接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占据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一直觉得，眼神交流本质上它就是一种社交的行为，也是一种沟通的艺术吧。当然了，通过二位的表达，我也明白，眼神交流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当中，可能会具有不同的含义以及规则。因此，当我们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的时候，更加需要谨慎的把握一个眼神的运用，包括它的一些适用的背景和原则，总之谢谢二位，也是让我所谓的大开眼界，让我今天知道很多。约瑟夫看见我的眼神怎么样？还是真心的喜欢这一期吧，喜欢这点内容吧，没问题哈。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谢谢收听，再见，同路巴的小白狗。